哎呦，开始啊！
好，平安哈。请你手上有两张讲义，上课的跟今天发的，好像两张讲义，就是《肩并肩与神同行》的第一跟第二课。那我们第一课基本上是讲到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同行？好，那我们先讲的这个以诺，因为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谈到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很实际的生活，跟神走在一起跟神走在一起，不跟谁走了这个我们都有概念那我们就还没有进到比较仔细的什么叫同，什么叫行那我基本上我可能就不会用太多的细节来讨论这个同跟行，那我就把这个纲要，你看到第一课的第一课的这个同，这个同里面呢有方向的问题，目的地要一样，还有它的这个目的地要一样的话，有一句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不对？
对。
好，那我可以说，那你从那里去，你从亚洲去，我从欧洲去，你过太平洋，我过大西洋，这样也可以到但是在跟与神同行的这个概念里面呢，是渠道要一致，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个同行，除了同以外，那个跟他走在一起，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等于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我的当然神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神，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彼此的相通默契那如果我们没有比如说我们都去罗马这个城市，然后你取到那边，我取到这边的话，那都会到目的地没有错。问题是这个当中在一起的这个谋合有时候对我们也是要磨的就像夫妻的关系要磨，就大家有点要契合，怎么样能够从不同中契合，一方面的话有可能要有一点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那个磨合跟磨合的话就会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上课的就是那个同的话，一方面要同样的在一起，一方面要渠道要一样，方向要一样然后谈到这个速度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那个是以当时候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背景他们耕田的时候呢是用两头牲畜，那么这两头牲畜怎么样走在一起呢？一定要有一个轭我们有一座用木头的有铁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它可能是一个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套住他们的那个颈部那两头要走在一起，那两头走的话可能蹬起来比较快，也比较有，反正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来负我的轭等于说你要跟我走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要一起把这个轭放上去。或许你说哎呀多不舒服多不自由，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也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不自由那耶稣的话他宁可跟我们在一起，他邀请我们，因为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呢耶稣说来负我的轭，等于说呢我们跟他就套在一起了。那你说那如果我想解开，想自己跑开一下可以吗？他不会，神不会，从来不勉强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速度就会不一样，因为两个人套在一起，两者套在一起的话，他的速度要一致，方向一致，渠道一致，而且呢要速度要一致。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功课是一定要学，而且是很难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等候，是不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你要等候神，你要耐心等候神，你要默然等候神。 你们认为年纪大了就比较能够等候吗？所以这个等候的话最好是有一个牵制我们，就是像耶稣跟我们套在一起那个轭套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那个速度才会有一个，那他说不我的轭表示说耶稣是主导者，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得不让他慢我们就要慢，他快我们就要快，就变成这样子了。好，所以通常等候呢，神会用一些难处，用一些牵制，用一些瑕疵，不是瑕疵，就是牵制我们，他会挡你，让你不要跑太快。好，那该快的时候他也会触动你，但是神是很柔和的。好，上次我们特别提到，杨弟兄提到说你的老师会在后面告诉你，提醒你向左向右你要选择的时候哈，那个都是提醒。好，今天是父亲节哈，我等一下到南部讲到之后，我会提到这个父亲要管教要责备要警戒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重点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天上的父亲绝对不惹我们的气，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勉强你，你有危险他会提醒你，他会用一个东西来挡你，但是呢如果我们执意要走自己的路的话，他会放手，但他给我们机会。等一下我们看到挪亚，我们就知道他给我们机会啊，这是真理里面的一些原则。所以方向还有我们取道走同样那一条路啊，从我们那边到教会来哈，要一个小时。然后呢有一条路是走直接搞上高速的话，但是会多7英里，游泳的比较多。有一条是走这个 local 走地方上面的路，上高速的话就会少7英里，可是时间会比较慢一点啊。所以我们就做一个选择啊，那常常牧师要证明说我走 local 省油不会比他们慢。他常常有一次以前妈咪开车嘛，那我不开车，所以我不是大牧师的就大妈咪的，那因为有时候不是要去载别人，所以他常常会那个男人的那个争胜的那个，他说不然我们试试看。然后以前丽达还有一条也是一样走六街进来，就是你走了那六街进来，就是他们会想说怎么样省油，怎么样又能够省时间啊，就是人会有这些计算，是不是？但是在神的话不见得是按着你的计算，记得这一点哈。那他会用百般用他的耐性来等我们，其实是他在等我们，但是我们感觉我们在等他哈。所以这个时间上速度要一样，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什么叫做同呢？就是这个当中会有沟通，一定会有沟通，这里面有经典，你们自己去看，我就不让你们再过这个细节了哈。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都不讲话，那一定有问题，好像被勉强的，还是说无话可讲啊？有的人或许不会讲很多话，可是至少会怎么样？会有那个默契上的一种说，比如说现在到这里，哎，我们停一下，我们做什么好不好？这个都会有一个沟通。所以我们说如果不取同样的道的话，那必然一定会错过很多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意义还有益处的这样的机会。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刚开始跟神走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一定跟他一样，他的目标他的轻重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耶稣说如果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不会有忧虑。可是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说哪有不忧虑的，很自然就上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先后的次序轻重的次序跟神的不一样，价值不一样因为我刚才谈到父亲的那个我说神会不会惹我们的志气，就是我们那个OK， 好，那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认为神会救我们吗？不会，因为他的是最好的。圣经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心。问题是当我们开始走我们的路的时候，我们会去 怀疑他的好处，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去怀疑他的判断，哈。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信任比不过我们的 GPS 导航器，你知道吗？哈，刚开始在用导航器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刚开始还没有很流行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哈，还是会有一些，哎，是这样吗？印象中好像我常听那个牧师这样讲，不过牧师他很固执的，他的那个地图在他的脑筋里面，所以偶尔他陌生地方放导航器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这个不一定要这样走，他就会想要走比较短的或怎么样，因为他对那个人很熟哈，呀，所以无形中在我们同行的当中呢，因为我们的渠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速度，还有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比如说我的目的在这里。可是神的目的呢，他看到远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无所不在的，你还没有走到那里，他已经看到远处，你这样走下去你会有危险，以后会怎么样，他有他的永恒的眼光带着我们走一条很安全很绝对的路，能够在永恒里面。我常常说基督徒要有一个不是价值观而已，要会数学，好，什么叫做今生，什么叫永生，那个长短，那个价值，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所以当每一次一个情况来，你觉得哎，神怎么不动了、啊、哎，这个头牛，这个旁边这个跟我一起跟的怎么不动了、啊、哎呀，我又来不及啊，焦急了，忧虑了。可是神看的是远处的他的价值，他看到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可是我们看不到，那看不到怎么办，我们就甘心被牵制，没关系，没路走了。好，这几天我们家就是我照顾三个我儿子的孩子在我家度暑假啊，一个月，差不多快一个月。然后呢又有服侍，然后牧师又有一个检查，比较 serious 的检查，所以呢就好像整个都没有办法，一下子等一下就一个事情就来，就整个就乱了。好，然后呢三个孩子呢以前还是一团啊，现在一个大比我高，一个中，一个小、哦、三个变成我要分成三种模式跟他们交通，他们吃的东西我说要去调和，这个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我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总记得神早就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益处要给我。好，星期五牧师说我不能去，本来他去南部讲道，去那个教会讲，我上次跟你讲，他说我可能去不了了，你要赶快想办法，我要赶快想办法。好，哎，早哎，谢谢你呀。那像这种时候不是我想办法，我怎么办，我依靠神啊，我就跟神讲啊，我说神啊，那你要我怎么办，好，我也不能，我也不用逞强，如果我不行就不行，我对方如果不行，他也要学习怎么样来应和这种临时发生的事情啊，因为他们那里牧者啊没有固定的牧者，那牧者就帮忙的也不在啊。你见过师牧师吗？不知道哈，目前在帮忙是师牧师，但是他
因为我信主太低，
我知道呀，听说而已啊呀。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面，我就知道神一定要有给我的益处，这是我们的认定点，我们不变的那一点，其他都在变，我怎么办，我就等啊，我就在那边等啊。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跟他有沟通，我说如果你要我去，你要给我信息，因为马上我就要告诉对方我要讲什么信息，经节都要给他们跟我要了，那什么起印文什么都跟我要了，本来都已经牧师都送给他，现在又要重新要那个哈。那我认定说如果出于神，他一定要给我，他一定会给我。所以我们跟他同行的这个关系不是好像硬邦邦的，好像一个将军，然后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不要把神想成那个好严厉哦，然后我也害怕哈、哦、我不听他的话的话，他后面有两张啊呀，因为我们在看上第一课。好，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会怎么样？哈，不是这样的。我在我们的课里面呢，我一直在提醒我们，请我们把对神我们的天父 还有这一位称我们为朋友的我们的恩友耶稣，我们的主啊，那这两位这两个位格呢，能够多多一点放在心上，不要误解你的主人。那个啊、一个恶的仆人，就是第一个他错认他的主人啊，你好严厉哦，你没有怎么还控告他的主人，你是这样的主人，所以我不敢，我不敢去怎么样，不敢去做什么，万一我亏本怎么办？因为他是仆人嘛，他可能没有那个可以赔的哈。所以神的儿女不是怕做错而跟他同行，神的儿女是跟他同行，学习怎么样做对。请注意听我这句话。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信神信主之后呢，我有主跟我在一起，当然我们会有一个敬畏的心了。啊，如果说我都不怕神，我都不在意，我做错我也不在意，我那我去悔改就好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也有问题。哪有儿女不怕父母亲的，特别是爸爸。好，今天是父亲节哈，父亲节快乐哈。杨弟兄今天来不了。好，那这种情况下面，请你记得，当你被有点好像被拉住了，被限制的时候，请你记得，这是一位爱我的父亲，以没有条件的爱爱我的父亲。这是一位称我为朋友，本来是仆人的位置，我唯命是从是应该的。当耶稣把他的赎价付掉了，把你买回赎回来，我们叫买赎，对不对？什么叫买赎？换主人啊，而且你是重价买赎回来，我们是被用价，不是钱啊，我们不能说我等于值多少钱，我们是那种奴隶的那个说拿多少钱买奴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是耶稣的生命重价买赎回来，这个买赎的观念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你要我做什么，你是我再生的恩人，我什么都没有条件，我什么都没有质疑，我什么都不能再跟主人计较了，不然我就回去当奴隶。现在是变成爱的仆人，所以他还跟我们说，我称你为朋友。所以记得，当你在同行的时候，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会有磨的时候，你会有等不住的时候，你会有想要去挣开去做自己的事情的，哎，太急了，不行了，这个不能，一定要怎么样？那种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最好的机会。好，我不是跟你说我这个星期碰到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变，一直变，一直变。好，等一下这个事情，然后那个事情，啊，等一下，然后我因为本来我女儿要帮助我的这个啊。孩子，我儿子的孩子们也有一些改变哈，什么等一下生病啊怎么样哈？那但是这种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停下来，然后记得我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他不能解决。我的父亲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而且我的父亲给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好，记得，请你不要对主人，对我们的这个跟我们同行的这个神呢，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人有错误的认知，不然就会落实到那个比喻里面那个恶仆的情况。好，那我们在讲这个同啊，同的话就要同心哈，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不同心走起路来的话，也很难哈。不同心的话，他在走这一条路，你在想另外一条路啊。然后他在想说，我要给你这个，你在想别的你要的东西，好。所以一定要同心才能够同行。好，我们把同讲完了，然后就是行。确实的生活，神的儿女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生活。言行举止，因为神是鉴察我们的心的神，他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他有句话说，儿啊，这样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基本上在这条路上呢，你跟着他，他不在意我们怎么样的原来的这个特性，我们很强，我们很固执，我们很不能做决定，我们很软弱，他不在意，他只在意我们能愿不愿意自始至终跟着他，他就会教我们，他绝对有办法比地上所有的父亲老师更有办法把我们教成 神儿女的模样。有一天我们要跟神跟主耶稣一起掌权呢，圣经讲的，我没有空再进入这个细节哈。启示录也讲，先知书也讲，我们要跟主耶稣，我们教会被提，那就是为什么那些仆人他说好，你忠心良善，我就再给你管几座城，真的是要管的耶，不是只有皮具而已那我们图的是什么？是今生嘛？跟短暂的几年到几年嘛，很快就过去了。你不要看我白头发，以后你也会白头发你不要看我在忙孙子哈，以后你也会忙孙子，也会又高兴又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不能你叫我说要不要再养孩子，我不行了但是呢，有主我们就什么都行。告诉自己，只要我有主，我就走得过去。但是跟着他，记得跟着他，不能走开只要我爸爸在只要跟我同父一个的主在我身边，我没有什么过不了的，走不动的这个我们的信心要有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什么叫做行善。这个行呢，神要训练我们能够行善，就是行对的。刚才我讲那句话我后来那个再听一次，我们跟着主走不是在怕做错，心态不是怕错，而是跟着主学怎么样做对。做对对我们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对的路就有对的结果。可是我们自己走走不到，会走差，会走丢，神说跟我走吧，所以一路就跟着神这样走走走到后来怎么样，他把他带走了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我的一个场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跟着主走。为什么说在主里面睡了的人被带走了现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就是除了那个很蒙蔽的很严重瞎眼的了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当人气断的时候，那个魂是往上走的，这个是很多见证人讲的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还是有这个魂的损魂的观念好，那我们基本上在这段时间，神在训练我们行善。第一个，行公义，我们已经被称为是义人，现在是第一课的第二我还没有讲，对不对？上次没有讲细节
没讲这个讲义。
这个行第一课还有谁没有？现在是第一课，
现在有。
今天拿的是第二课，那上一课的有没有谁没有？好的。都有哈，好的，好，对不起哈，光线不够，好，你的行为是很重要的，你行出来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果子，你结的是什么果子，你说那我行不好怎么办？那就是要学怎么样学行好行善的善跟一般的佛教徒一般的其他道，我们都是劝人为善，我们不是劝人为善，人为不了善。而是在神的手中把我们造作好了，跟他同行后就越来越能够行出他心意中的善。第一个，我们是公义的，我们做的想的一定是公义的圣洁的，这样讲吗？圣洁。那我们提到公义跟救赎跟恩典，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公义跟恩典你是分不开的。你如果想到说神是很公义的，所以当你想到你的敌人，就希望神对他行公义，对不对？
对。
坏的一定要报，一定要去报应他。但是来到自己的时候，自己做错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希望什么？
恩典。
恩典。如果神像我们想的歪一边重一边的话，那我们就完了。但是神的公义跟恩典跟救赎一定在一起的。旧约的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只要提到神，为什么他那么敬畏神？因为他们认定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但是当他们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会体会到我是可以有恩典的。那个103篇诗篇，今天父亲节嘛，他说他有丰富的慈爱恩典，他不长久责备跟怀怒， 他会饶恕我们，这个就是恩典跟公义。好，那在这里呢，行公义，行公义的相对的，你要好怜悯。如果你说我就是这么正直的人，好，我得理不饶人，因为有道理的话，那我自己做得好，我也希望看人家做得好，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好，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跟着主走的话，当每一次你想偏向那个公义的时候，这样不对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会把你拉过来说，有多一点的连续好吗？有多一点的恩典好吗？如果我们不这样被训练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定罪，对不对？看到不公义的就会定罪，甚至到后来呢，我们自己都会很灰心，别人都不像我了，像伊亚一样，你看只有我了，会不会是自己很孤芳自赏，然后自己以为意哈？所以跟神同行实在太重要了。每天你的生活里面，你的讲话，你的想法，你可以跟他说，你就跟他谈。好，我刚才说你可以跟他谈，好，我认为这样好，好不好，为什么这样，你可以跟他谈。神如果你的心意是诚实的，你愿意听他的，但是你现在目前你的那个想法理性过不去的话，神绝对会教我们。好，这是我跟他的你的结论帮你解开。好，然后呢，要存谦卑的心，这三个一定要具备，要跟神同行。第一个，你的行为要有一个原则，圣洁公义的原则。有时候我们会被试探，但是呢，我一定要这样。好，然后第二个，当然这个一定要这样，是从圣经的真理来的。好，不是说哦谁怎么样我跟着他这样，不是这样啊。然后一定相对的，你会有恩典，你有怜悯，然后谦卑的心，这个是继续学的。那个谦卑的心继续学受教，继续的吸收进来，继续的被主教。好，一个受教的心。通常人的特性是谁都不听谁的，恋爱的时候很会听，很会应和啊，很会，因为那是一个方法，那个没有什么错啊，恋爱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错，对不对？对方都要把一个最好的那一面给你啊，然后因为他要得着嘛，哈，彼此啊，不是只有对方，我们也是一样啊。但是呢，等到真的面对面，每一天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是同行，就是跟主每一天在一起啊，每个时刻都在一起。特别是他无所不在的话，你是不能关起来的哈。你跟你的先生或跟你的妻子吵架的时候，你还可以闷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开门啊，这个不行的哈。好，那就是一个谦卑的心，随时受教。那我们就谈到以诺是一个例子哈，很美的一个例子。他很简单，他人生怎么讲？他活了几百年，跟神行多少年，然后就被神带走了。我们不是如烟而去，就是这样吗？有多少人去纪念那些墓碑里面的人呢？你说有啊，我很想他，是吗？一年就一次去扫墓，是不是？而且他不在那里啦。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第二课。好，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谈到这个同行的概念。我是认为我们对于跟我们同行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还有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指示我们的这个圣灵，这个老师呢，我们要有一个敬畏，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相信他绝对是对的，他都知道，即使我有不舒服，我有不方便，我有难处，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益处不在他以外。那么接下来我们比较多的时间要谈的是这个同行者，像以诺就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圣经提到的这个同行者。第一个人亚当有没有同行啊？没有，一下子就打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哈，根本就如果说神要招募了哈，跟我同行的人刚开始都是不及格的啦，哈，包括我，包括你哈，但是他就不在意。只要你愿意来进来，好，然后呢就跟着他把你套住了，有时候给你套住了哈，像那个恶一样哈。那现在呢，这个同行者呢，我们要看到一些圣经里面的例子，叫做范例哈，他的特质 他们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啊，他们的啊生命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的他们的情节都不一样。好、啊，但是不管怎么都几年到几年了哈、啊，除了这个以利亚跟以诺以外，都是几年到几年，因为他们是被主接走的哈、啊。摩西是被主埋葬的。好，那么这个呢，这些特质呢是真理。好、啊。他们的故事不一样，他们的反应有什么样不一样，是个别性的。我们也是一样，上次我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讲完的那个信心的人的名字，把他们做了一个评语，这个人的信心怎么样，信心真的是一直讲到最后，他说哎呀，往下面再讲士师，再讲那个王，他说太多了，讲不完。什么意思？接下来十二章就说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信心的排行榜的，我们要成为这个神的救恩历史上的云彩啊，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要全部一起在永恒里面敬拜神的，跟神永远在一起的啊。他是光，他是爱，他是圣洁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眼泪，没有混淆，没有其他冲击我们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跟现在完全你我们不能想象的了啊。所以每次你说哎呀怎么这样，哎呀不行啊，放心，有一天会有一个分界都是新的啊。但是这段时间你要把握住，能够跟主走几年不知道，隔这现在的日子要决定你以后永远在哪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现在你所付出的啊，代价，你的功夫，你花功夫，你经历的，要变成你以后永生里面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起头，然后呢，要到目的地，这个是我们门徒的一个心智。好、啊，好，那么今天来到第二课我们谈的啊，就是开始做一个。对这些人物呢，做一个特质上的一个比较，你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特质。以后我们会有啊几位，只要你愿意，会有几位啊开始出来分享。好、啊，就是在这个特质里面，它因为真理不变的嘛，那个轨迹不变的，可是呢有不同的故事，会从这个范例人物里面来找出他们是怎么样跟神同行的，然后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你比较类似的背景。好，彼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性。好，我们这里有没有谁跟彼得认同？说我就是这样的。有，OK， 罗琳，好的，那你就讲彼得吧。这样对我们会哈，
都可以，
你都可以哈。OK， 好，会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我们不孤单呐、啊，而且神也不会惊讶了，什么都见过了。还有谁没有见过？扫罗、大卫、所罗门、亚撒，这神都见过了、啊、好。但是我一直提醒，神对每一个人，一个人他很专心的、很专注的就盯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谁比，也不要跟谁一样，你就是成为神眼中要你成为那个宝贝儿子或女儿、啊、好。那我们的第二课呢，我们就用个范例，就是挪亚。挪亚他很典型的一个同行者的一些很清楚的啊，当然以后我再谈的，我会做几个范例之后就给大家开始分享啊。好，那几位要分享的哈、啊，我欢迎大家分享，那你们就要开始预备啊，那就是开始找到你要分享的人，然后按着我这些，不是按着了，你不一定要按照我的，但是有一些原则是不变的哈、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哈，我们的主题经节哈，主题经节，好，一起来念好了，主题经节来。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好，提到了哈，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后面就说他与神同行，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学习的哈。 那么之前呢告诉我们他在神的眼前蒙恩，如果你往第六第七第八你会看到神对他说话，神赐福给他，神跟他立约，所以你跟神同行的时候只有益处，会有改变，会有更新，会有撇下，但是呢绝对都是益处。首先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如果神不要接纳我们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要跟他同行。就像我们在考试一样，孩子们考那个大学考什么的哈，中国人比较知道考试的重要性啊哈。其实美国人好像不像我们那个有没有被选上，在几名以内，就是这个观念了。OK， 好、哦，那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呢？我有没有在里面？啊、哦，当然有了哈、哦，一定有，因为有神的恩典嘛哈、哦，样。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特质在那里，好，好，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我上面没有对不对？
有
哈，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李弟兄你来念好吗？好，大声一点，慢一点，好。
诺亚因着信侍奉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
好，记得每一次有审判一定有救赎，有公义一定有恩典，记得这一点，这是我们有神的人，没有神的人就 不是这样过日子的。 好，公义不公义就是只有这样，但是呢我们有公义，有神的公义，有恩典，我们有神的审判，也有神的救赎，我们是很安全的，非常安全，非常丰富的。好，好，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呢，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信心的名字在里面哈。短短的几句话，好，首先他的心是什么心？敬畏的心，在意。
师母，我要去唱歌。
好的，好的，请你。敬畏的心。那因为他有敬畏的心，所以他就可以听得到神对他说的。我们看到他有个点，他听到神说话，只是他未见的事。我们要走的目标，我们要走的路，都是我们没有走过的。你没有预计你的人生是这样过的，你没有预计你的人生会碰到这些事情。当然，那些比较重大会冒犯我们或冲击我们的事情，事实上比起来的话还是不多了，可是你会发现那些顺畅的日子跟那个有冲击性的事件或日子的时候呢，哪一个对我们影响大？一定是那个有冲击性的。 对平常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就要说温水煮青蛙嘛，很舒适啊，都这样，都不知道有危机，有人突然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那个重创哈、啊，对我们是很就深深的刻在里面，伤害也好，啊，里面有怨也好，有怒也好，但是我们就变成不健康了，是不是？好，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回到那个挪亚哈，他在那个时候他有三个环境，一个环境是整个世界就是充满了恶。所以第六章你可以打开创世纪第六章哈，那我们会慢慢的稍微过一下哈。连那个思想里面想的都是恶的。我前几天举了一个例子，在另外一个族群里面，我的女儿的孩子其中的一个生病了，就传染到第二个，然后也传染到给我儿子的老大。本来计划好要有一些我要如果要服侍的话，他们都带到我女儿家，他们很高兴，当然高兴了，因为跟 grandma 的话没去嘛，跟那个女儿又比较年轻的姑姑，然后又有他的孩子一起玩。结果我的女儿就说，那现在不可以再，本来是要住几天，就说不能住了，因为有的还没有被传染到，有的被传染到了。你知道我那个儿子的老二儿子，他说那我们就全部都传染了，那我们就可以都住你家了。这个想法好像哎有道理哦，是不是？他还故意去坐到那个生病的孩子的旁边，可他不会想到说那些人还没有生病的人，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考虑他们， 他也没有想到说都生病的话照顾我的人怎么办，他以为那么他想要什么就什么哈，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你说好可爱，你都在笑是不是？如果我是他的妈妈，我觉得他好可恶，真的就是这样，心里就充满着恶念哈。当然我不是定他的罪了，我也没有骂他了哈，但是就可以证明说人从小出来就是，如果这个不给他一个教导哈，不是说你教导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义人哦，一定要耶稣拯救。孩子生出来就是一个小罪人呐、啊，你抱在怀里面多么可爱，多么像谁啊？你有没有想他以后像你一样的怎么样诡诈？后来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常常有这种跟孩子讲道理，讲到后来我都输他的，歪理很多。这个就是当时候啊，当我们说哎，这个大家都一样嘛，但是这一种小小的。你可以想象他滋生的话到全部到个地步，那个时候就有同性恋了，就是完全违背神的这个真理，他的创造的秩序整个都非常就乱伦啊，乱啊、逆性啊，逆拿我们本来好的变成一个逆的一个坏的哈。像现在这些什么艾滋病啊是怎么来的，就是这种情况来的，逆天而行啊，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它有一个邪恶的环境。我们可以把这个邪恶环境的概念放到我们身边来，哎呀，我有一个很难相处的婆婆，我有一个很严厉的老板，我有一个很不公平的什么啊，我有一个很让我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有时候我们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挪亚执意不管什么环境，他执意要走神的路，只要按着真理走，这个是我们要负的责任。如果你不执意，你不定义，你说我不需要这样，我跟人家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去跟浪子一样去试试看嘛。结果也是到后来，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就要自己负责了哈。好，那他的环境中呢，在家庭中到后来啊、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他们一家都得救啊，等一下你会看到哈、啊、他们一家都得救，一家有八口。我们中国人喜欢用那个船字来形容来讲挪亚的故事啊，这个话如果不认识中国字的话啊，一条船然后八口，有没有有简字吗？船
一样
就是这个，
太好了有时候我想然后大家听着哈，他讲个繁体字的时候，我们中国字原来是很有学问的，很有艺术，很有学问的。因为挪亚一个人在哪个经节呢里面哈，你们帮我找一下有没有人，有在这里哦，彼得后书，对不起，那我们翻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好，彼得后书新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一方面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彼得后书是不是？
是，
好，第二章第五节，那你就先记下来听就好，没关系哈。一方面是公义的审判，不敬虔的，不敬畏的；一方面呢，保护了最后一句话，好，翻到起来，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他只有提到挪亚是唯一蒙恩，而且唯一被呼召，而且是唯一被神看上的一个人。不是神嫌弃罪人，神有一条路要给罪人走，他还等他们，你知道吗？等多久吗？挪亚用100年，从500年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开始坐船，坐到600岁的时候，500岁了哈，500岁到600岁之后呢，雨才下下，那个水，那个不叫雨，那个是洪水，从天上倾倒，从下面那个深渊裂开，这是神的审判。 因为他所以八口蒙福，八口得救。所以请你不要以为就我一个人而已啊，反正我是啊，我影响别人也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家，我们都有亲人，我们都有朋友，我们都有我们所爱的整个的一个处权的关系啊。你很重要，我一直说你很重要。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这句话，爸爸妈妈生你，因为你的存在会让你的四周围不一样。我没有夸口哦，会不会不一样？会呀，是不是？好，他如果可以有主的光，好，他如果可以行出别人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话，他一定会让四周围的人不一样，至少多了那一盏光。好，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活着是让别人得好处得益处，还是我活着是来折磨别人的？很多时候很怕婚姻的时候啊，我嫁给你就是让你来折磨我的，就还你的欠你前世的辈子债啊。中国人很为自己调解啊，就是你看我前一辈子欠你了，所以今年才会现在这辈子还嫁给你来还债啊呀，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使人蒙福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神要我们活的因着我们叫别人蒙福，所以他在他的家庭中，他的世代里面，还有他在他的工作里面，这里告诉我们刚才那个彼得啊、那个第二章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哈、啊，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传义道的。传义道不是只有用口传，在圣经里面基本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要得着能力，到哪里哪里。为我做见证的那个，为我做见证的原来的我原文的意思是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见证耶稣是真的的人。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的光，我们发的光，我们的爱，我们的饶恕，我们的生命在吸引人。好，这个果子才可以被人家尝到啊。好，因为我种的果子，我分给你果子，表示说我种的有一个结果，然后你就分尝给你，哎，很好吃，类似这样子。使人蒙福就是类似这样子。然后圣经说我们有一股香气，让可以吸引别人过来，这个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意义，不是成就多少，我的能力多少，有一天我们那些都会过去，那这个是不会过去的。好，所以他成为那个传义道的挪亚，一方面因为他的缘故家人全部得救蒙福，二方面他在那里传了义道，每一次神要审判一定会给机会。我们神绝对不是不讲理的神，他给了这个世代一百年的时间，他要挪亚造的那个船太精致了，一定要照他的尺寸。然后你会看到这一章里面啊，第六章里面谈到挪亚，最后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他说怎么样？你的那个应该有啊，应该有，第一大点里面的第一点是蒙恩哈、啊，第二点的话是挪亚听见神的话，他听见了。如果我们不想听的话，我们当然就会说哎呀我不知道神什么意思。我们愿意的话，一定神不会故意跟我们躲迷藏。第三点，挪亚按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大挪亚这个人的第一大题的第三点，他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在创世纪六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挪亚就这样行，听到就去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心里很单纯啊，如果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欸，我有这个专业耶，我有建筑专业，我有这个航船的专业，这个船应该怎么做。好，挪亚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哦，其实那时候都没有下过雨耶，有水有水汽，可是没有下过雨，什么叫洪水也不知道，只知道说神告诉我要做这个大船， 哇，这个信心，把他的人生用100年跟全家一起完成这一条船。当他在做的时候，你认为人家不会问吗？一定会问了。人家不会笑他吗？一定会嘲笑。我可以想象了哈，圣经没有讲，你可以想象他可以坚持这100年。他们那个时候活的日子跟我们是就是以倍算几倍哈啊。那我不晓得你对你的人生，你认为说，哎呀，我希望啊够了够了，好，赶快结束，好，让我省得这么多的征战，这么多的那个哈，还是认为说让我长一点，好，我个人觉得说，如果让我活长一点的话，哎呀，我就觉得很辛苦了。有时候想说，哦，这些试探啊、试炼啊，不完的，你要只要在地上一定会有的啦，你不要期待在地上是天堂，这里不是天堂，等着那个以后哈。所以妈咪常说，不用为我活多久祷告，让我安全赶快回家，预备好走。这是永生跟今生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还没有在挪这个方舟里面，那算是得救了，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得救的这个记号，就是进入方舟。是神把他的门关起来的，神把那个船的门关起来，没有人可以开的，再怎么闯，再怎么敲门，当那些人被淹的时候想进去都没有办法的。好，挪亚做不了主。那之后之前这一段呢，就是等于说是他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继续的愿意顺服神，就是同行的机会。一继续的信心就更坚定了。好，当你在走信心的路的时候，刚开始会有一点颠簸，有一点比较难，比较不老练，那个挣扎度会比较大。好，啊，如果你一次几次，因为你信得过你的神，慢慢的挣扎，像我们跟主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跟主的话，你就发现以后不会那么难了，你的难处不会减少。记得我不是说，哦，你跟主你就凡事顺利，你就什么都很成功，不是，你的难处不会减少，别人会生病你也会生病，别人会怎么样你也会怎么样。许牧师一直在长青里面啊，大家的形象中的这个长青啊，他真的好有力量，头发也不白哈，这几天倒了。徐妈妈后来怎么样，等下再告诉我们，现在我先把它讲完。徐妈妈最近也有，你看陈亮也是很强气、很能干的啊。好，那所以这个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呢？我先讲到徐牧师了。
就说人在地上的总
哦，人在地上的日子呢，我们的这个所要碰到的哈，这一些呢都是有冲击性的。嗯，好，地震只要一次就够了啦，你不要每天地震让你知道说，哦，好可怕，好，一次你就够了，就怕到了，对不对？嗯，啊，你这个损失你也不晓得会多大的那个震央都不知道，哈，所以呢。这些呢，这个这样的一个人生呢，让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是说我们厌倦了，但是我们会很警醒小心，因为在这一辈子，我们要决定我们永恒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些冲击了。好，所以对我来讲，活得越久，要面对的试探、面对的历练会越多。好，所以呢，对于挪亚来讲是一个很大长时间，他能等候。他能听，他能顺服，他能等候，这是他的这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模式。最重要的是，他被神认证他是义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你的这个讲义里面哈，被神认证。好，第三点哈，举足轻重的一个同行人。每一个人在你的四周围，在你的家庭，在你跟有关系的人群当中，你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同行跟神同行的人，因着你一定会影响到四周围的人，一定会的。不用人家跟你褒奖说，哎呀，因为谁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以后你到天堂去，我告诉你，我这个话虽然是想象的，但是我是觉得是合逻辑的。 有一天你去说啊，某某人是因为你怎么样，你讲了那句话，我就开始对耶稣有兴趣，你都不知道哎。爸爸妈妈因为你们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真的。这个有没有举足轻重？关系到人的永生哎，你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到好多人。现在你在笑哈、啊，很欣慰对不对？那我们觉得很有价值，很欣慰。人生就是这样，虽然苦有，虽然历练有，虽然失败有，可是呢，我们知道最后的奖赏，最后的结果，其实我们不知道了。啊，我想象说，你的奖赏不是只有你做了什么，你会发现你，比如说雅琴哈、啊，她抚养的目前抚养她的两个啊、男孩子哈、啊。比如他有他的孩子，那么那些影响一代一代的传下，光是几代传下去就好了，不知道可以到几代我不晓得，因为主会来嘛，哈、哦、呀，像这一些的话，你可以想象，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个影响力，那个因着我的存在，使这个神的这个计划，使神的国度更繁茂、更丰富、更精彩、更有。更多彩多姿，是不是？我不会形容了，好呀。所以好不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种意象的概念，好。你的受苦，在这个受苦不会突然的，劳苦也不会突然的。然后你的持守，你那个执着说，不管怎么样，我执着要这样子，不管怎么样被摇动，好，怎么样来影响我，或怎么样的一个痛苦，怎么样一个质疑，我都对我的主是不动的，创始。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他的蒙恩，他的啊，面对啊这个神的公义，好、啊，他得救，然后呢，他的这个因信，好、啊，成为义人就是因信嘛，我们知道义人是因信呐、啊，没有一个人是在神的眼中是本来就是义人，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成为啊因信称义，好、啊，那啊就看到说。他成为那个第一个神跟他立约的人，第一个立约很重要。你现在你能够有旧约新约，就是从这里一个一个来的。如果没有挪亚的话，我们哪里有这个约，在约里面的这个安全，在约里面的福利？你知道你拿起你的圣经新约旧约的时候，你要多么感恩，你知道吗？因为神不爽约，神不失约，以至于我们可以，只要我们躲回来他的约里面，我们就安全了。我们会不会失约？
会。
我们会，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但是呢，神不会失约。所以每次我拿起圣经旧约新约的，不管是旧约和新约，它是完整的。神说我跟你立约，挪亚我跟你立约，亚伯拉罕我跟你立约，我不再用洪水来灭了，亚伯拉罕我跟你立约哈。然后让别人因你蒙福哈、啊，然后给你的子孙有什么？然后呢，大卫王国，我跟你立约，一直立，一直立，一直立。到了耶稣的时候，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我用我的血把你买赎回来，我跟你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跟主耶稣的生命有份，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他有神给的这个基业，我们也有神的基业。这个约是我们的保障。如果你认为你把一些遗产给你的儿女，你就认为说我死而无憾的话，那神要给我们的能比吗？你怎么知道你的下面那一代会好好的把你的那个守你的业，然后让他赚的更多呢？不一定、哦、有时候不过几代哈，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承传人，那么这个承传人就要借着我们跟神的同行来成为一个能够在神的约里面，好，因为跟他同行，我就在神的约被保护，然后在那里有承传。那么这个挪亚因着他，我们开始有约，跟神有约，跟这位创造的神有约，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赎价，付出赎价牺牲的主有约。然后这个约定是怎么样？是一个盟约，到永远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子哈，希望你们回去把那个讲义稍微仔细，我没有按照它的次序哈，因为这样讲下去会讲得很久。